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今天很多地方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这里呢，木兰祝大家节日快乐。神父也给我们送几句祝福和一些简单的提醒吧。
好的，也祝大家圣体圣血站礼呢快乐。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站礼上呢，保持我们对于圣体圣事的这份热爱，让我们大家呢也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去走进耶稣，去领受他的体和血。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到教堂来参与弥撒，可是呢也鼓励大家多去阅读圣经，也借着参与网上的一些网络弥撒，使我们整个的灵性生命呢不断的得到滋养。祝福大家在这样的节日能够得到天主的恩宠。
好，谢谢神父的提醒和祝愿。我们真的很需要重视并且珍惜每一次参与弥撒和领受圣体的机会，因为耶稣基督为了证明对我们的爱，以他的生命做了赎罪祭，又把他的体和血作为我们灵魂的养料，好让我们以此呢天天和他同在，让我们获得灵性的滋养和力量，好使我们去遵守并且完成天主与我们订立的盟约。那说到这个盟约，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梅瑟从西奈山上搬下来的那两块石板，也就是天主十诫。我想天主十诫大家都会背，但是遵守起来确实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借着圣体圣事来和耶稣基督在一起，让耶稣给我们力量去遵守这个天主十诫。当然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跟大家说如何遵守诫命，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位听众的困惑呢是和十诫中的某一诫有关系的。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神父您好，梦中常犯六诫怎么办？他这个问题很短啊，其实我是不太明白他具体想问什么。如果他说的是天主十诫第六诫的话，那就是他在梦中经常梦到那些可能性行的事儿。但是我不知道他想问的是该怎么克制自己不做这样的梦，还是说我做这样的梦算不算犯罪呢？神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其实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能够 get 到这个听众他所要问的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他在生活里边可能在自己做梦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画面或者是事物发生，所以呢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困扰他，他想摆脱这样的一个境地。因为虽然在梦境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可是这样的一些事物的发生呢为他来讲产生了很多的困惑，他不想让自己呢陷入在一个梦境当中，让自己的梦呢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是真实的，但是梦境经常会对我们的现实呢会造成很多的影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看梦究竟是怎么样的，还有梦跟我们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需要从这一些方面去入手，来看一看怎么来帮助这位听众。其实当我们提到梦的时候呢，梦在心理学上是一个了解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梦中的一些虽然不是真实的，但它却是我们某些思想和潜意识的一个反应，更是我们平时压抑潜意识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象征。因此梦对于了解自我很重要。对于这位听众所提的梦中常犯六戒，虽然我们不能说他犯了很多罪，不过呢由于他的梦，我们还是要引起注意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一种境况究竟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呢就去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第一个呢就是需要我们检视自己平时的意念和作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说的就是梦与我们现实的生活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这在心理学上呢也得到了证实，很多的心理学家他们会通过梦境来帮忙一个人来整合自己。那么他们所借助的是什么？就是借助的梦是我们很多人潜意识的一种反应，而我们现实的生活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梦境。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梦跟我们现实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平时的我们的思言行为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梦境，尤其是被我们压抑的一些思想在梦境当中呢很容易得到释放。那么弗洛伊德呢在这一方面呢他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当然他的一些言论有一些过激，不过呢他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梦以及借着梦呢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和途径。因此如果我们想克服睡梦当中的六界行为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检视我们平时的思想意念，我们应该从这里去入手。现在的脑科学研究表明呢，色情是可以成瘾的，它的成瘾性呢不亚于可卡因和海洛因，因为色情很独特的结合了兴奋剂和松弛剂的一种效果，也就是说色情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一种兴奋的叫多巴胺，而多巴胺的这种产生呢会让我们会传送一种情绪，就是一种让人感觉快乐兴奋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呢我们说色情呢它会在脑中留下实实在在的一个生理的一个通路，而所有的性体验呢都会迁移到这些色情相关的神经通路上来。也就是说当你在生活里边你观看也好或者你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呢，它会在你的脑当中呢形成这样的一个神经通道。因此呢如果一个人平时有观看一些色情图片或是电视电影的习惯，或是有一些这方面性经历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讲，这些东西在脑海中是很容易形成意念和图像的，甚至呢会成瘾。这些不良的意念和画面会时不时的跳出引诱人去犯罪。那么这样的一些意念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能呢对这一些呢你平时你的意志可以控制或者说你的意念可以控制的时候呢你知道它是不好的。可是当你在梦境当中呢这一些意识呢却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很容易在你的梦境当中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么在2020年4月有一个基督教的网站叫基督信仰实操网，他组织了一项在线的调查，邀请了82位兄弟姊妹询问有关他们看色情片的习惯以及他们如何摆脱色情上瘾。他们调查的结果发现呢，孤独感很容易驱使人们观看色情作品，而负面的情绪呢也是驱使人观看色情产品的一个驱动力。而在这样的一种境况当中呢，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从而观看色情作品。那么通过这个调查呢，他们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男性倾向于通过色情来缓解压力，而女性呢，大多数更倾向于通过色情呢来进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还有一个被调查者他分享说，色情真的是自我追求，自我满足，它源于对你没有拥有的东西的欲望。他说，我发现当我渴望亲密，当我对现实生活中的关系不满意，当我远离上帝啊，他说没有跟上帝，没有读上帝的话，也就是没有读圣经，没有花时间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会求助于色情。我相信色情已经影响了我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障碍，我觉得人们并不完全了解我是谁。有一个隐藏的秘密是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能完全的做我自己。这也会影响我的事工工作，也就是他做侍奉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啊。因为会有声音质问我，你自己还没有获得自由，你怎么帮助别人获得自由呢？所以我们有这一位被调查者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梦中不良的事物和我们整个的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不单是我们表面上的一些不良行为造成的，它还和我们整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些包括你的自我认知，你和他人的关系，你和天主的关系等等。就如天主教教理2332号上所说的，在肉体与灵魂合一之下，人在各方面都受到性的影响，性特别牵涉到感情、相爱和生育的能力，也广泛的关系到与别人建立共融的联系的能力。所以一个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梦境当中出现了六界的这一些事物的话，那你就需要去检视你整个的思想以及你的作为，还有呢，就是你跟他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你需要呢，从你自我开始，对自己呢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你需要检视你整个人的意念和作为。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也需要培养自己正确的性观念。性是来自于天主的创造，因此我们性的渴望是男性和女性的一个天性，也就是性渴望是人的天性。那么每一个人呢，很容易有这方面的渴望，只要你是正常的人的话。不过呢，在生活里边呢，我们有些人对于性呢却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一提到它呢就觉得它是肮脏的、不洁的，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就如圣经上说的，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男人女人，你们要生育繁殖啊。天主造人的时候按照自己的肖像造的，造了男人女人，造他们的那一天祝福了他们，称他们为人。那么生于繁殖啊，你们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妻子相结合，这个呢都是在圣经上所记载的。所以我们看到性是由天主所创造，那么天主认为好，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它是肮脏的。性是神圣的，它是天主给人的礼物，它也是我们生命的驱动力，所以也让我们对待性呢也培养一种正确的观念，来帮忙我们更好的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切。那么第三个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去做的，就是要培养我们自己的节制。天主教教理2339号上说呢，贞洁需要学习自制，就是人心自由的训练，二者的取舍是明显的，人控制其情欲则得平安，如果受制于他则不愉快。人性尊严要求人以有意识的自由抉择行事，亦即出于个人的心悦诚服而行事，而非出自内在的盲目冲动或出于外在的胁迫而行事。人将自己由私欲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选择为善的方式追求其宗旨，同时有先进而有效的运用合宜的方法，这样的人才算达到其尊严。其实他在这里更重要的去说的就是，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去做选择，但是我们所有的选择都要有节制，因为节制呢才会让我们更懂得我们所选择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面对六界的这些罪过的时候呢，我们更是需要如此，在生活里边去培养自己的节制制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饱暖思淫欲，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贪图口腹之乐的时候，你到了一定程度，那你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更多的诱惑。节制呢 也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上做起。你比如在吃饭上，在我们做事情上，包括我们去看一些事物，那么都需要我们有节制，这是提醒大家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用祈祷和圣事加强自己的灵性生命。路加福音当中给我们记述了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那么在这一个比喻里边，其实给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启发。那么他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想回头改过的话，首先是需要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是我们悔改的一个前提。就像我们看到在浪子回头比喻里边，这一个浪子他不断的去做反省，他在他父亲家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跟父亲所说的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他对于自己的一份认知。所以这是我们从这里需要去看到的，也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要想更好的去改正自己的某些习惯，是需要我们对自己呢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由此而开始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悔改和认罪，或者叫认罪和悔改。那么这一个浪子呢，他看到自己的作为，知道自己错了，所以他在父亲面前，他承认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作为。而且呢，他为自己的作为呢，也付出了相应的一些代价。我们在生活里边，面对自己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软弱的话，也需要就是来自于兄弟姊妹的一些支持，也就是你需要来自于朋友这方面的一些支持，或者叫团体给予你的支持。很多时候面对这方面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人去战胜它的话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他人的一份协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借着祈祷和圣事。那么在祈祷上呢，也特别提醒大家，敬礼圣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诵念玫瑰经，你诵念呼求圣母的一些短诵，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当然也包括你读经，每天加强自己，这一些呢都是我们战胜自己的一些方式。这位听众既然说了他是在梦境当中，但是在梦境当中的这一切呢也跟你的现实是有关联的，那么你需要去看一看你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也希望呢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忙这位听众更好的去战胜自己的这方面的软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真是有的话。虽然梦境当中不是说就是你的罪过，但是它跟你的现实生活是有关联的，那么你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现实生活，这就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分享呢就分享这么多，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这位听众。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确实啊，我们现在随着网络的发达，我们接触到这些色情啊，就这些不好的事物就越来越容易，就你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他肯定就他不小心就蹦出来了，就给人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真的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这种诱惑当中啊。神父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说，性是天主给人的礼物，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有这样的性渴望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这样的一个性渴望变成我们的一个负罪感，变成我们一个沉重的压力，就会让魔鬼来诱惑我们陷得 越陷越深。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去克服，我们需要有一个团体，我们需要有身边的兄弟姊妹来帮助我们，一起去给我们力量，然后帮助我们去一起克服啊，来让我们有节制。也神父也提醒我们要祈祷，要参与圣事，念玫瑰经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当我们的思想被这些东西捆绑的时候，我们要有意识的去想到我们有天主，我们要念玫瑰经，最起码我们念圣母经，祈求圣母来帮助我们一起去克服。我们要经常被这些诱惑的话， 也需要我们去检视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和身边的人，我们和天主是不是我们在关系上发生了一些隔阂，然后我们是不是哎这段时间离天主的距离有点远，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审视我们的机会。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节目的最后呢，木兰要做一个广告，就是邀请大家扫描我们文末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我们这个新的公众号。如果您关注了，那么就请把我们的公众号分享给您身边的至少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天主会赐给您更多的祝福。听完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吧。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您也可以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里面有我们往期问问神父的节目，您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您当下的困惑，希望神父的分享可以帮助您解答疑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